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比较短，但是呢，我觉得必须讲，也不能不讲，所以呢，我们要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那么讲到前呢，跟大家说一个事，昨天晚上我给我姥爷打一个电话，那我姥爷也是一位牧师，那他现在的应该处于一个不应该说退休，因为牧师也不退休，但是他原来在天拿西州带了一个教会，带了几年，后来呢有个年轻人替他带这个教会呢，现在他在我拆迁我的那个教会也服侍主，也偶尔也讲到，也支持也帮助我们现在的牧师。但是他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提我们教会的事儿，也说了很多鼓励我也想鼓励你们的话语。然后我就是想提醒你们，别以为别的人也不知道我们哈尔滨的事儿。别以为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事儿。现在在美国有许多就非常就是有伟大信心的信徒在为我们教会祷告，也看着我们教会的发展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认为是可喜乐的事情。所以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吧，马鲁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圣经说，耶稣大得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声名传遍四方，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我们中间的在十四节中间的这句话是可能最关键的，他说他回到加利利。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在加利利的讲道施工，基督在加利利的讲道施工。那我们讲到前呢，我们学习天主话语之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吧，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打开你的话语。天主，我们相信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无误的，是可靠的。我们也相信，也知道我们每一次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在凡事上也是我们的榜样。我求你今天使用我们这段经文在每一位的心中，我也求你鼓励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或今天所有来听你话语的人的心。我求你也祝福我，赐给我口才，赐给我能力，赐给我力量，所以我能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们很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永生，你也赐给我们我们天天所需要的东西，你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是不配得你伟大的爱。我求你祝福我们，也带领我们。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周也提了，路加在前三章一直在强调，一直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记载了很多重要人物的见证，一些信心伟人的见证，先知约翰的见证，他家谱他也记载了，为了证明这个人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米西亚。然后呢，在可能最重要的见证是在第三章第21到22节，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在第21节，圣经说耶稣也受洗，祈祷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围着他的人，周围的人听到这个声音，也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在这个后面这一部分22节后面几个字，他说我所喜悦的，那这个含义是很丰富的，这句话的含义是很丰富的，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意思是，这个就是无瑕疵的，无罪的，这个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天主在证明耶稣是基督，同时也是在陈述他的无罪性，他是无罪的。后来我们上周所学的，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受试探，但是受试探的时候他战胜了撒旦，也没有犯罪，因此在凡事上能做我们的榜样，也做我们的大祭司，也是心里充满怜悯的大祭司。因为我们所受的试探，我们所受的试炼，他也受过，也替我们受过。那么我们一到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施工已经开始了，他传福音的施工，他宣教的施工。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回到加利利，基督回到加利利。但是如果你了解新约圣经，特别是福音书，你会知道，其实基督施工发生在两个地方，基本上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加利利，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是以色列的北部分，北边。那么，他也是加利利的人，也是拿撒勒，也是在加利利里边。那这个施工在路加福音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的施工呢，路加在从我们今天要看的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九章五十节，一直在讲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在以色列回家的时候，你可以看个图啊，你百度一下，你会发现，加利利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啊，所以他在描述啊，或者是在记载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施工的一些细节，而且是很重要的。所以，而且他基督在加利利待了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为什么你说很长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施工也就是三年多一点，所以一年半的时间也是很多。他叫你他施工的一半的时间，一半的时间就是在加利利。那么第二个地方，他施工的第二个地方就是犹太地。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南部，耶路撒冷算在啊，这个也算是在啊犹太地之中。如果我们看第九章，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我刚才说的，从四章十四节一直在九章五十节呢，他是在讲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那么我们一到第五十一节的时候，他说耶稣升天的日子将要到了，就立定主意向耶路撒冷去。那这个就是往南走的意思，他要往犹太地去。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加利利，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已经结束了，然后他往耶路撒冷去。往那个犹太地去做别的事情。那么在这两节经文，路加在给我们描述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施工，他施工的本质，他施工的模式对不起是什么样的。那今天呢，可能因为我们只有这两节经文，今天可能要短一些，谁知道啊，看看情况吧。但是也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呢，我们看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耶稣基督传道之地，他传道之地。那这个就是在第十四节，他很清楚的给我们说，耶稣回到加利利，耶稣回到加利利。那么，路加给我们记载了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那这一部分内容也出现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那如果你想自己回家看一看，你可以记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八章五十三节，也是他在加利利的施工。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三十一到九章五十节，我再说一遍，马太福音是十四章十三到十八章五十三，马可福音十六章三十一到九章五十节，这个两段经文也是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施工。那么在路加福音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受洗之后，而受试探之后呢，他路加直接开始讲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他传道的施工。但是时序呢不是这样子的。那如果你了解福音书，你也知道这一点，这他的时间顺序也不是这样子，他施工的时间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在这个事情以前呢，在他回加利利以前呢，我们也知道，通过福音书我们也知道，他已经有一阵时间在犹太地，也在加利利这地方开始他的施工。那么如果我们看我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因为只有约翰记载这些内容，所以如果你拿你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我们要简单的看一下他回加利利前的一些重要事件。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第一到第四章呢，约翰记载了耶稣基督回加利利之前的一些重要的事情，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时间的这个时序是这样子的，要记住。 啊，其实他施工的开始并不是在第四章，我们鲁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而是在前面，在约翰所给我们记载的一些重要的事件。但是为什么我要翻到约翰福音？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要了解第十四和十五节的内容的话，我们必须了解他前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如果你看第十四节，他说他回到加利利，他的声名传遍四方，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而且在第十五节他说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他众人为什么称赞他？那么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称赞呢？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约翰给我记载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这些神迹，这些奇妙的事情，影响了观众啊，影响了他们怎样来去看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快速的看约翰福音的前四章经文，首先呢，在第一章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呢，他开始呼召他的门徒，一些门徒。在第一章我们发现跟随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有安德利也有彼得。后来在一章后面一部分他也呼召了腓力和纳丹叶。然后我们也发现这些人也没有离开他，一直在加利利跟随他。如果我们看鲁加福音第八章，你会发现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后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天主国的福音，十二使徒跟随他。而且在第二和第三节他也说有几个妇人，几个女士 也跟随耶稣基督。在第三节他说这些人，这些妇人都是用自己的资财供给耶稣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些人一直在跟随耶稣基督。那么第二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基督行第一个神迹是在迦南。我们知道迦南也是在加利利，好吗？所以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他行了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我们知道就是水变酒的神迹。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约翰给我们记载这个故事呢，这个历史事件呢？因为他是在强调基督的神性，他的创造的大能。因为他直接用水变成酒，他创造了葡萄酒，在这段经文内。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第三节，他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酒没了，没有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的这个与他母亲的关系改变了。他之前呢，他说你是我母亲，我是你的儿子，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他施工要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与你何干。那这个不是一个不礼貌的话语，他是在说我现在之前呢，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单单是儿子与这个母亲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变了，我的施工快要开始，已经开始了，现在我要完全的顺服天父。所以现在我们俩关系是什么？救主和信徒啊，他关系改变了。这个很像他小的时候所说的，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再一次说我与你何干，你现在你不能命令我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开始完全地顺服我天上的父，我开始了我世上的施工。那么在第二章约翰也给我们记载基督清洁圣殿的历史事件。那在这个时候约翰在强调基督的圣洁和他的永恒性。在这个故事里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五节圣经说，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将他们和牛羊都赶出圣殿，清掉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约翰在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他受不了，不能悦纳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在第二章他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在第十八节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儿， 显什么异迹与我们看？他说你现在明明在说你是有权柄的人，你现在还敢做这些事情，还说我父的殿啊，意思就是我就是天主的儿子，你还敢说这些，那你给我们行个神迹吧，你给我们看个神迹嘛。然后耶稣说什么呢？在第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建造起来。犹太人说，这殿46年才造成，你三日内就能建造起来呢？耶稣这话是讲殿比自己的身子，他的意思是我将来会复活啊，这个是他的意思。你们等那个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神迹，这个是最伟大的神迹。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天主，因此他是圣洁的。那同时呢，他也在强调他的永恒性。耶稣基督虽然他的肉身死了在十字架上，但是过着三日后他复活了。那么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与尼哥底母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时候，基督开始宣扬福音。然后可能最一个中心的一个经文，在这章经文是3:3，他说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你需要重生，虽然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虽然你在你自己眼里是个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你必须得重生。而且在3:14，耶稣说，摩西在旷野举舌，人子也必如此被举起来，叫反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必得永生。他在说什么呢？我就要被举起来，凡信我的人就得永生，不信的呢就要灭亡。还有呢，在第4章，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在耶稣基督施工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往撒玛利亚去，而且在第4章，约翰给我们描述了，或者给我们讲了基督在救世人的使命，还有他怜悯的心。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她是一位女人呢，在按照他们那时候的习惯呢，一个男人也不会跟一个女人聊天这样子的说话。还有她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犹太人也厌恶撒玛利亚的人，而且她是一位大罪人。他是一个通奸者，他是一个犯奸淫的人。耶稣就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了，是吧？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因为耶稣就愿意给他宣讲福音，因为他愿意怜悯他，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了，而且信的时候往城里边去也宣扬耶稣基督，也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特别有意思，而且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是在第42节，就对妇人说，这撒玛利亚的妇人，现在我们，这就是城里的人，撒玛利亚的人，我们不是因为你话才信的，我们自己已听见了，直到他真是救世主基督。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在说什么呢？他耶稣基督也是过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同时呢，也是来拯救世人。正如撒玛利亚人自己用口说，他就是救世主，他就是救世的弥西亚耶稣基督。所以他行了很多神迹，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一到4章后面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才回到加利利。那么再回到加利利，也是像我们路加福音4:14所说的，他回到加利利，同一个时间，要明白这一点。而且马太福音4:12告诉我们，耶稣听见约翰下监了，就往加利利去。所以耶稣基督的世袭的约翰，先知世袭的约翰的时工完成之后，被囚之后，耶稣基督回到加利利开始讲他的福音。那么我讲了那么多，也是想强调约翰福音43:45。他说过了2日，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所以我们又看到他要往加利利去。那么如果你看第45节，他说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上过耶路撒冷受节期，受节期的时候曾看见他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奇事。所以我们发现，为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他说耶稣大得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声名传遍四方。为什么他说众人都称赞他？因为这些人已经看到很多他所行所说的事情，他们看到他在各地方 所做的事情，而看见之后就说什么呢？哎呀，我们跟随他吧，我们去看看他今天要做什么啊！所以他们愿意去，愿意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加利利受欢迎呢？因为他们看见他所做的事情，他们所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而听过他所讲的道。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督传福音的施工是在加利利开始的。那我知道我并不是在说他回加利利之前，像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所记载的这些事件，他没有传道，他没有传福音，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而如果我们研究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他真正的这种大规模的传道施工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如果我们，而且我们也有圣经来，我们可以用圣经来去证明这一点。你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10章36节。他说耶稣基督是万人的主，天主托他传和平的福音，赐道与以色列人。这道在约翰传教施洗以后，从哪儿？从加利利传起，传遍了犹太的地方。所以彼得说什么呢？这个道，这个和平的道是从加利利传起的啊。所以他其实我自己认为他的这个，他真正的大规模的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的这个施工是在加利利开始的，是在他自己家乡开始的。那么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基督在加利利施工的力量。如果你看第十四节，我们也不要花很长时间来去讲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关于耶稣基督受圣灵大能，圣灵的力量。但是在第十四节他说耶稣大得圣灵的能力，他得到这个能力之后呢，他就回到加利利，他的声名传遍四方。记住这一次回家乡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他不是一位木匠，他这一次回家乡的时候，他是一位大大的被圣灵感动的讲道者，大有力量的，大有能力的讲道者。基督的讲道是大有力量的，因他有无限量的圣灵，这个很关键。耶稣基督完全懂道，因为他是道，你也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完全懂人，因为他是创造人类的天主。所以你说这种讲道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耶稣基督在会众站起来的时候宣扬福音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跟我们现在的讲道是不一样的。他完全的懂道，因为他就是道，而且他完全懂每一个人的心里所想的事情，因为他是创造人类的天主。约翰福音第2章24节，他说耶稣却不讲自己托付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也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人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所以这种人跟你讲道的时候肯定不一样。耶稣基督站起来给人讲道的时候，他明明的知道每一个人所想的，每一个人的需求，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知道，他很清楚。在4章29节，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撒玛利亚的妇人是这么说，耶稣基督给他讲道，给他讲福音之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人将我一切所行的都说出来，这不是基督吗？你们来看见他。 所以你说耶稣能听个耶稣基督讲道，那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他会直接说你现在所想的，啪，然后就把你说出来。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所需要听的话语，而且他讲的很有力量。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每一次讲道引起了有极其激烈的反应，要不是信顺服像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要不是悖逆而生气而厌恶他。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讲完了这话，众人听他的教训都甚诧异，因为他教训人正如有权柄的人，不同那经是跟他们原来所听的道是不一样的啊。他原来所听的道是这些经师、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盖人，我以为这个经文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是这个，然后讨论，在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习惯。但是耶稣基督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就说天主如此说，这是天主的话语，这个就是真理，你们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你们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听天主，听一个人讲天主话语的时候，天主圣灵会用他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自己能给你说好几个例子。我自己听一个人讲道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耶稣基督在指着我说，这就是你，这就是你的问题。可能你信主的时候也有一样的经历。我记得很清楚，我有一次一个传道者来我们学校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在那一阵时间，耶稣基督圣灵借着他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你要传道啊，你要作为一位牧师，你要去中国传福音。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每一次都是大有力量的，因为他就是道，也因为他完全的懂人心里所存的一切。所以他说基督的名声传遍四方，因为他讲道的力量。那他所行的神迹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他讲道的力量也是另一个原因。第三件事情，我们能看到基督在加利利施工的流程。在第十五节他说，在各回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个特别有意思，在各回堂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在加利利的每一个会堂里边，各会堂里边去教训人。因为而且如果你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并不大，而且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加利利里边去宣讲他的福音。那他是这个才是一个大规模的传福音活动。我进个小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小村子一个小村子一个小村子进去，在回堂里打开天主的话语，然后讲他的福音，这个才是大规模的传福音活动。那么我们也会发现，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也模仿了他这个方法，也学习了耶稣基督的传福音的传道的方式。那么我们也应该如此。如果你可以自己看保罗的施工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进去的时候，先进回堂里面开始讲福音。那耶稣基督是用这样的方式，保罗是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也应当如此，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啊。最近我带着我媳妇儿，我们开车，然后去那天去大庆，不知道为什么就说我们也没去过，去一趟吧。开车去的时候，我发现从我们这儿到大庆有很多小村子，有很多小城市。我过的时候，我在想谁去这边地方传福音啊？耶稣基督，你知道耶稣基督会做什么？他就会往各村子、各城去宣扬他的福音。那我们在中国也需要模仿，也需要效法他的榜样，在这一方面，我可愿意去。我现在我跟我媳妇说，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我带着塞特，我们两个人开车去给他们传福音。那这个事儿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敏感一些，但是还是得干，所以为我们祷告吧，为我们祷告，然后为我们中国祷告，求主兴起一个年轻一代的男人，愿意为耶稣基督做这样子的传福音、大规模传福音的施工。 因为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他往这些小村子，凡有会堂的地方他都去。进去的时候他讲道，那你说他讲道的风格方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路加给我们记载了他讲道的风格和方式。如果我们往下看路加福音第四章，我看我们从这个十七节开始看，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耶稣展开遇见一处写着说，主的圣灵降临在我身上，他永高抹我，叫我传福音给穷人听，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告诉我告诉北囚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天主喜悦人的喜年，约纳对不起人的喜年。耶稣转赏书递给会议，自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瞩目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方才听的经今日应验了。所以你说他的讲道方式和风格是什么样的？我感觉就像路加给我们记载了这一次，他进会堂的时候打开圣经，然后读一个关于耶稣基督、关于弥赛亚的一个经文，然后说我就是他，我就是他，你信吗？啊，你信吗？你接受吗？他就用这个一个方式。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你看看历史，你会发现在加利利有大概240个小城和村子。那我估计耶稣基督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每一个会堂里讲天国的福音，不仅如此还进行许多神迹在他们面前。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也给我们记载同样的事儿。他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处回堂教训人，宣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疼痛，他的圣名传遍了叙利亚。然后他说他行了很多神迹，他被鬼附的、癫狂的、瘫痪的到耶稣面前来，耶稣都医好他们。所以他说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想这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耶稣基督进个会堂打开旧约圣经，然后说我就是弥赛亚，然后呢哗医治一个人的病，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走。他在他们面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有很多人，有许多人跟随他，圣经告诉我们。那我自己想，我在研究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自己想，你说当时的加利利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估计谁都在说这事儿。你听见了吗？耶稣啊，你听见过这个人吗？他现在在每一个加利利的各回堂里边讲道，而且讲完道的时候开始医治人的病，老黄的儿子都得医治啊，就开始讲这件事情。你信不信那天他站起来在这些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面前，然后说什么？我就是天主，我就是天主的儿子，我就是弥赛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事情有许多人开始跟随耶稣基督。加利利的人知道，或者可以说应当知道，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因为他们听过他的道，也看见他所行的事，他所行的神迹。那许多人跟随他，我们知道在许多人之中没有几个真心的。如果我们懂圣经，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点。但是有许多人觉得有意思，好奇去看看今天耶稣基督会做什么奇妙的事情，所以就开始跟随他。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啊，可以值得去研究一下吧。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命令我们，也命令使徒们说，只等到圣灵领到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 这是南边犹太全地啊，也是南边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他没有说加利利啊，那按着地理的位置他应该说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他应该这么说，但是他没有说加利利。那么这个就是谁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有可能真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这个地方大规模的去传福音，他已经在每个小城市每个小村子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讲了他的道啊，所以有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事工，他讲道的事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开头而已，我们以后要这个详细的去学这一段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所做所行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想而可以要应该纪念这件事情，不要忘记基督在世上的主要，就在世上的施工的主要部分就是他讲道的施工，他讲道的施工。我们老强调他所行的这些神迹，我们老强调他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情，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他所讲的道，他所讲的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天主在每一个时代也是在选用这个方法啊，要讲到，要讲天国的福音，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我再读这两节经文，然后我们就结束。圣经说耶稣大得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声名传遍四方，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